何，见面的时候形势也必如何。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自荐的人同列相比，这些人是自荐的人，他们拿着彼得的信，他们拿着雅各的信，拿着那些耶路撒冷的信，他们就进到了聚会里面来了。那为什么？因为在聚会里面有一般人是欢迎彼得的，所以你看这个时候的难处就进来了。所以不要忘记，哥林多的后书它整个的背景和前书有关系，就是因为教会，你看你教会分门别类了，你看就产生了许多的漏洞。那么最后呢，你看见保罗的权柄，主托付给保罗的权柄，使徒的权柄怎么样呢？结果就受到了挑战。所以我稍微读这一点，你就知道说，很明显的，你看见吗？第十章十一、十二、十三，乃是面对这些挑战的人，表保罗为自己神所托付他的职分在那里表白。所以这个很清楚，这个和前面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这个当然很自然就分成这两部分。我们说顺便多读一点也可以。我不愿意分外夸口，只要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够到你们那里。保罗是一个守地位的人，保罗知道说神有许多的用人，他知道他的界限在哪里。我们并非过了自己的界限，好像够不到你们那里，因为我们早到你们那里传了基督的福音。所以对别人来讲不是使徒，别的教会保罗不一定使徒。所以我这里顺便说一下啊，这个使徒是相对的，使徒不是绝对的。如果这个地方是你传福音建造的，那对别人不是使徒，但对哥林多教会保罗一定是使徒。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使徒就是被差遣的。但是呢，你不要忘记，神量给每一个做工的人有一定的界限的。所以不是说一个人在哥林多是使徒，在别地方也是使徒，没有这件事。问题就是哥林这个教会是不是你生的，这一点很重要。否则的话，你要记得，教会最黑暗的时候，那种光景又回头了。你信吗？你相不相信？所以慢慢慢慢的就有一个区域性的，慢慢慢慢的这个区域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然后还有一个更大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圣经里面有这些东西，但是你要知道，就是有这些东西，你不能模仿保罗。为什么？因为保罗做使徒，他除了传福音之外，有一个东西是你永远赶不上的。圣经圣灵是借着保罗来启示圣经的，所以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是对全众教会说的。为什么？因为最后变成圣经，这个权威是一般化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引用保罗的话的时候，你要小心。弟兄会，所谓的闭关弟兄会，他们就是引用许许多多圣经里面的话，所以他们就统一了整个，他们就全世界根本是一致行动的。不要忘记，那些话只有保罗可以用，别人不能够用的。所以很清楚，保罗说，我们并非过了自己的界限，好像够不到那里，因为我们早到你们那里传了基督的福音。这些人是后来来的，你明白吗？所以这一点就很清楚。他说，我们不仗着别人所劳碌的分外夸口，但指望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开展，得以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并不是在别人界限之内，借着他现成的事夸口。所以这里一直在提的别人别人别人，那就指着那些搅扰哥林多教会的人。但夸口的当指的主夸口，因为蒙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许的，乃是主所称许。这什么意思？不要自己高自己，不要自己封自己，乃是主所称许的。如果主称许了，弟兄姊妹，这就好了。所以如果你看保罗在那里为他的权柄表白的时候，你看见保罗这个人里面是清洁的。你知道一个有掺杂的人，他可以用很委婉的话，你知道他里面是苦的。 你知道他里面在那发怒，你知道他在那生气，但是他还是用很温柔的话，很温柔的话，表面上好像他从来不发脾气的，没有，人一说话他的灵就出来了。所以怎么样，弟兄姊妹，当你读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你看见在这里你所碰见的保罗，你不只碰见了他这个人，你也碰见他背后的灵，那个灵就是我们所说的基督的灵，或者说是羔羊的灵。那羔羊的灵是好，羔羊的灵当然是十字架的灵，那么是不是羔羊就是软弱的呢？不要忘记了，羔羊同时也是犹大的狮子，在罪恶的事情上，在真理这件事情上，保罗一点都没有妥协的，他就像犹大的狮子，但对人他像羔羊一样与人无伤的。讲到权柄，讲到真理，那弟兄姊妹，这个不能放松，一放松我再说，你把保罗的使徒权柄拿掉了，换一句话说，你把他连圣灵借助他写启示写圣经的这个也拿掉了，那么你就可以把保罗十三生不书记拿掉了，你就得把圣经就推翻掉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这是保罗。所以弟兄姊妹，你后面的这三几章啊更能够认识保罗，前面你已经认识他了，但是后面的你能更认识他。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哥林多后书很自然的就分作两大段，前面九章还有后面呢，第一后面呢可以说是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章。那前面你所看见的保罗是怎么说呢？因为啊，他所面对是顺服的人，那大部分的人呢可以说是跟随保罗，是你可以用拥护也可以吧，对不对？可以这样说。所以呢，这些人呢是保罗是站在这些得着保罗帮助的人，所以大部分的人他们都是顺服的，而且这些人是效法保罗，就好像保罗效法基督一样。那在这个时候保罗写这个信的时候很自然的，因为这封信这个书信是自传性的，没有一个地方让我们认识保罗像哥林多后书一样。所以我们可以说，当保罗在他的朋友面前在那里说，在那里讲到主在他身上的工作的时候，那这是一种的情形。那这种情形呢还不容易认识保罗，乃是后面呢等于有人在那里攻击保罗了，做了仇敌，保罗最凶狠的仇敌。那这个时候你看保罗怎么为他的职分来辩护，但同时不知不觉的保罗把自己露出来，我姑且用出卖这个字，意思就是说保罗他没有意思要告诉我们，但是不知不觉的他让我们认识他了。那这个时候你把这两段加在一起，我们就知道这里有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那么这个在基督里面的人呢，也就是保罗最后所说的，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下保罗第十保罗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两次我们说过了，第九节，即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们也欢喜，并且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人。第十一节，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谁是完全人？就是十二章那里所说第二节，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那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当然就是保罗。那这个人就是哥林多前书所说那个属灵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做了标本，圣灵用保罗来做一个属灵的标本，让我们看见说在灵前灵后十字架工作的结果是把我们带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所以这就是哥林多后书了。不过呢，我想在这里还有一些话要说一下，有很多的话我想我们留着明天再说，但是这里面呢有一点呢，我想我们再把它点一下。 那么到底这个写了哪几封信哈？我想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后面的讲义，前书的讲义，好吧，我们看一下。这个，你看啊，当保罗和哥林多这个来往的时候，来往一共有五封的信，这是第二页那里写的啊。那你看呢，保罗在前书里面不是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所以可见在哥林多前书以前已经有一封信了，那是先前的信。好，那么这个是第一个。那么然后呢，临前第七章一节讲到你们的信，那么这个就证明他们在信上就问保罗一些问题，所以呢保罗就回答哥林多教会来信中间所询问的一些的问题。好，这是你们的信。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就证明说保罗写哥林多前书已经不是第一封信了，先前的信呢已经失落了，所以呢哥林多前书呢就变成第二封信，就变成第二封信。那么然后呢，你看这个第四个，这里给我们你看哈，这里这个在临后他说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所以可见这个时候保罗写了一封十分严厉的信，所以这个可以说是这一封呢是在他身心极度痛苦的时候所发出的严厉的信，然后现在这封信才是哥林多后书。我想弟兄姊妹你们回去读，我们不要耽误这个时间，我是让弟兄姊妹知道这里面好几封信的，如果你要知道那个背后的背景的话，那么这个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我想这个对大家呢应该会有一点的帮助。那么这个写这封信的时间跟地点，这个地点大概是在腓立比，或者是就是马其顿这一带，我们不知道是腓立比呢还是别的地方，我们不知道。所以很可能呢是在主后57年冬天的时候写，大概是那个时候写的啊。那么我们只能说大概，因为这个年代呢有很多的原因，我想这个不在我们的范围之内。好了，现在我们来看这封信的特点。我想这几个特点是蛮重要的，我觉得一个一个稍微看一下，我觉得对大家有帮助。那明天我想我们再稍微深入一点。第一，这封信是自传性的，所以我们知道，因为保罗为着自己使徒的职分辩护，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本书是最自传性的一卷。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在整卷书里面他表白自己，所以等于呢给我们看见保罗是个道道地地的人，他就是个人，不过呢他是个属灵人。你看见他在感情上有很多很多的起伏，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感情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比方说吧，他说我对你们所起的愤恨像神那样的愤恨，那个愤恨在原文是嫉妒，因为我已经把你们许配给基督了。所以你看见保罗一面是温柔的，另一面呢你看见他可以到另外一个感情的极端，他说我为你们所起的嫉妒像神那样的嫉妒。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哥林多后书呢你可以看见一个有血有肉的保罗，他和我们一样的性情，不过呢他是人中人，人上人，他是完全人，他是属灵人，这是圣灵，这是恩，神的恩所造成的。好，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样我们才能够效法他。如果他已经是天使了，我们不能效法他，他就是有血有肉的，所以他所经过的我们也要经过，我想这是很清楚的。那这个第二点我想我们可以暂时跳过。那么你读第三点的时候啊，这个因为自传自白是这一书里面的特色，但是你看见的是什么？是属灵的人，所以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他一面他讲的快乐，你看见他用快乐，但另一方面呢就讲的愤恨，那么就是刚才所说的。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里面他有软弱，有悲伤，有危险，有患难，有苦楚，有痛苦，有快乐，有安慰，有忧愁。你看见有许许多多这个保罗的感情在你里面，所以喜怒哀乐我们都看见，我们都感觉到了。